两头受气的路况总局。总理衙门本来已经与铁路事务撇清了关系，没想到这个烫手山芋又意外的重新回归，只得捏着鼻子接受。甲午之败值得反思。1895年7月19日，清廷颁发上谕称，当前国事艰难，尤应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弭隐患，唯以力行实政为先。所谓实政，以修铁路为首位。朝廷要求朝臣及地方要员认真讨论，限期提出意见。当天，湖广总督兼理两江总督张之洞便向朝廷再次提出修造卢汉铁路以及借洋款修路的建议，这次得到了许多大臣的支持。不久，清廷宣布对于卢沟桥至汉口的干路准予商办，命直隶总督王文韶、湖广总督张之洞会同办理，但又规定不能有洋商入股，免得招惹麻烦。在华股难筹而洋股又不准筹的情况下，王文韶、张之洞只能设法寻求其他办法。在此期间，时任京海官道的盛宣怀多次向王文韶、张之洞建议，以官督商办的形式成立公司，由公司出面召集华股，同时也不妨大胆举借洋债，因为由总公司借洋债属于商借商还，与洋股有本质不同，这样既可以筹到资金，又不会违背朝廷的旨意。盛宣怀的建议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得到了王文韶、张之洞的首肯，他俩上奏朝廷，阐述了盛宣怀的思路，并请求设立卢汉铁路招商公司，由盛宣怀担任总理。他们的陈述引起了朝廷的兴趣。1896年10月，盛宣怀奉诏入宫，直接向朝廷阐述意见，朝廷被他的主张所打动，第二天即颁发上谕，特命盛宣怀督办铁路总公司。1897年1月，铁路总公司在上海成立。顺便说一句，原先有人说该公司的名称是中国铁路总公司，其实不对，因为盛宣怀的大印上明明刻的是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之官房，并没有中国二字。甲午战争对中国的影响相当巨大。1898年6月，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推动和支持下，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事诏》，宣布变法，史称戊戌变法。改革涉及各个方面，铁路建设也是一项重要内容。8月2日，清廷批准成立了一个统一管理所有开矿筑路一切公司事宜的特设机构，名叫统辖矿务铁路总局。以往的资料中称其为矿务铁路总局，而漏掉了统辖二字，却不知这两个字非常重要，种种问题因由统辖而生。8月17日，统辖矿务铁路总局正式开局，办公地点设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西院，这是中国第一个专管全国铁路和矿山事务的中央行政机构，严格的说，它应是总理衙门的下属机构。一个月后的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搜捕维新派人士，变法宣告失败。有意思的是，尽管戊戌变法被总体否定，但作为改革的成果之一，统辖矿务铁路总局却得以保留，并于10月10日正式启用亲命统辖矿务铁路总局的官房，这名字太长，不妨简称为矿路总局。在此之前的10月6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召会各国驻华使节，通告矿路总局正式成立的消息，还特地声明，今后开矿山、修铁路、借用洋款的事情必须经该局明文批准，有未经总局批准，私与洋商订立合同章程，无论半矿半路，成本若干，一概视同废止。矿路总局成立不久，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拟定了矿务铁路公共章程，并获得朝廷批准。矿务铁路公共章程是中国的第一个铁路管理法规，其中包括22条内容，主要强调兴办矿山或铁路应以商办为主，以华资为主。矿路总局作为中央政府的管理机构，具有审核、批准、督查、协调矿山和铁路建设的权利， 奇怪的是，在矿务铁路公共章程发布后仅二十余天，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便上奏清廷，提出由于大型干线耗资巨大，工期较长，而支路的建设周期短，见效快，以致一般商贾大多愿意投资后者，使前者筹款更为不易，竣工愈加困难，反过来又将影响支路建设。此外，正在建设的铁路基本都是以借洋债为主要资金来源，且都是用所办的铁路为抵押，如果无钱还债，则抵押的铁路也难以收回。而现有的在建或将建的铁路正由铁路总公司或各地的地方官员督办，因此与其并务监管，是以分歧而易扰，不若先急后缓，执其大体而徐图。这些弯弯绕的话实在难懂，简单而言，意思就是仍然认可矿路总局成立之前铁路管理权限分散的状况，改革还需慢慢来，别立刻就想实行统辖。这种表态与矿务铁路公共章程的主要内容是完全相悖的，总理衙门的意见居然很快得到了朝廷批准。其实说奇怪也不奇怪，不难想见，总理衙门和朝廷看似荒谬的举止，并非朝令夕改无事生非，而是迫于来自各方的压力不得已的妥协。不仅上头挖墙脚，下面也不服帖，矿路总局自成立之日起就注定处于重重矛盾之中，两头受气，诸事不顺。比如1899年1月，即光绪24年11月，矿路总局按照矿务铁路公共章程中第22条的规定，向各省下发总局制定的路况统计表谱，要求于年终时填造上报。这本是实行规范化管理的必要措施，但时间过去了将近十个月，居然基本没人搭理。矿路总局会同总理衙门上奏清廷，气急败坏的诉苦，系为列册据报，诚不知是何居心，并请求清廷下旨催促，如果有关各方依然妄自托大，拒不理会，将要严查参奏。如此连施压带威胁，仍然没有什么效果。矿路总局也是可怜，想那些各省将军、督府及督办大臣，哪一个不是权势齐天，岂能听从一个小小路况总局的调遣？尤其是铁路总公司最难管，按照盛宣怀当初的计划，铁路总公司应当掌有筹建全国铁路的权利，这是得到朝廷认可的，所以他才不会乖乖的被路况总局所统辖呢。寄生于何生亮，铁路总公司和路况总公司分工不明，权限不清，必然产生种种矛盾与纠葛，这是先天的疾病，并将遗传久远，难以治愈。所幸处境尴尬的路况总局很快就得到了一次解脱的机会。第二年，即1900年发生的庚子事变，路况总局的工作陷于瘫痪，等于暂时消亡了。